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X Impact， 我 Exchange， 开箱 Exchanger 的故事，分享我们的精彩旅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品牌组的组长 Lin。 节目开始之前，感谢 Mic My Studio 提供完善且优质的录音设备。这个记录美好生活的自媒体空间，提供六种不同主题的录音空间租借。更好的是，使用折扣码 Exchange XCHANGE 即可享有租借录音室九折优惠哦。在这系列节目中，会带大家了解到 Exchanger 们如何发展职场之外的第二条成长曲线，谱写精彩的人生旅程。全新企划支线，我 Exchange 邀请各界优秀的 Exchanger 前辈开箱个人故事，分享加入 Exchange 前跟后的心路历程、职涯转换与个人成长。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曹凯敏 KM， 是 Exchange 的合伙人、学校组组长，也具六年以上的跨国创业经验。曾是 Jandy 台湾地区经理，也是 Swap 共同创办人。本集节目中会和大家分享 KM 如何结合社群、人才等各项资源，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这边我们请 KM 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大家好。Hello， 你们好。
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KM 背景。KM 待过 Jandy、一期直播、人资系统公司 Mayo， 很熟悉互联网产业的营销、用户跟业务增长策略跟管理。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样的背景以及加入 Exchange 的契机吗？
好啊，当然没有问题。然后哇，我觉得 Lin 的声音很好听哎。
谢谢，我觉得你更适合当那广播的。没有，
我觉得前面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想说哇， Lin 的声音真的就是哇，这个前面的口白真的太厉害了。对，
没有没有，谢谢。
对，然后我就是心脏突然多跳了几下这样子。好啊，就是很感谢大家，也开谢谢 Exchange 有提供这样的机会，就是来分享我自己过往。对，过去参加了一些网络公司，然后加入 Exchange 的一个契机，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觉得还没有加入 Exchange 的时候，我可能跟大家一样，就是可能在社群上面，可能是 Facebook 啊、IG 或者是其他人的分享，我就一直看着这个，这是奇怪的组织吗？还是什么样？就是观望它许久。可是呢，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没有那个勇气加入。我是到了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吧，大概2019年，大概5年前的时候，我刚好有个机会跟着我的公司，那个时候是一个韩国公司叫 Jandy， 刚才 Lin 也有分享到，那个时候呢，我就跟着公司和一些新创团队的伙伴一起前往了印尼雅加达以及新加坡去做当地的加速器交流，还有一些投资人的交流。然后呢，我记得在第一个晚上吧，我们到了雅加达当地的时候，刚好就是当地的算是台湾的算是朋友们，然后就帮我们做接风，然后就带了一间餐厅，然后各自吃饭聊天这样子。在那边就遇到了一些台湾在印尼当地一些很不错的一些网络创业者，甚至是在网络公司工作的伙伴。我在那个地方认识了许权。对，我在那个地方碰到了许权。那许权的话，如果大家不认识，他是 Exchange 这个组织这个社群的主要的创办人。那在那个地方，我就多了解了 Exchange， 而且多了解了这一个人，他到底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为什么要成立这一个社群。而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对，我与其听到 Exchange 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不如去认识 Exchange 里面的人，甚至创办人他自己当初的一些理念。那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想要加入到的社群。而同时，我那个时候也经历到了想要在做一些职涯上的转换，或者是在个人在往下一个阶段成长，所以我就当时就递交了履历吧，或者是申请，就进入到了 Exchange 这样的社群，直到今天。对。
可以分享一下现在在 Action 里面的组别跟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做些什么内容？
我现在是学校组的组长。学校组呢，其实做的事情受到大家瞩目的就是互联网大学这个专案。简单来说，互 互联网大学是从每一年的11月到隔年6月，为期将近7个月甚至8个月的一个专案。简单说就是我们想要去培育一些即将进入职场的新鲜人，特别是想要进入网络或者是互联网相关的领域。当然我们都知道学校所学的跟职场真正想运用到的总是会有落差嘛。与其我们在抱怨说，哎，学校给我们的帮助不是那么大，不如我们就真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培育大概，应该说招收40到50位左右这样的大学生，特别是大三大四或者是在研究所即将毕业的这些学生们了，那让他们可以针对自己未来想要去的职位，比方说你是做 BD Marketing PM UIUX Engineer， 这是我们今年的5大组别，那每一组别大概就是招收8位学生，然后陪着他们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获得成长。学校组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我们不仅是帮助这些大学生们让他们在毕业之后可以求到工作，其实它就是一个学习型的社群嘛，所以我们自己的伙伴们包含我自己，其实每一次在课程当中我们都自己去参与，我们自己学到很多，甚至我们有一种感觉哦，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很想要听这个老师或听这个意见领袖来上课我就不管3七2十一，我就反正邀请来了嘛，然后我就自己实现了我自己一个想要去听这个讲者为我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虚荣心。比方说像我们有邀请过谁，像林之晨或像杰令峰，像这样子的一个社群大大，或者是我们最近请到像做创投的吴德威，9EPP 的创办人 Happy 李坤谋，这样子的人说实在的，你要是跟他见上一面都很难，甚至
都是大咖，
对，而且这些大咖在外面的演讲都是那种几百人的演讲，然后你就下面当一个听众这样子。但你知道吗，我今天让他到你就是有30个人一个小团队，然后对着你面前，然后跟你分享，甚至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问。然后我觉得加入到这个社群最棒的地方之一，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最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学校组上面一些很好玩的东西。那我也分享一个小故事给听众，也分享给 Lin。你知道吗？我其实刚加入 Exchange 的时候啊，我并不是加入到学校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学校组。对对对，刚刚不是有提到吗？我遇到了许权，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觉得这个社群蛮好玩的，所以我就申请加入嘛。
是，
大家猜猜看我那时候申请什么组耶？
BD。
对，没错，我申请的是 BD 组。对，
我认真是猜的。
没有套好，没有套好。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特质蛮符合的。
哦。对，我那时候在 BD 组，而且 BD 组其实有蛮多的一些业务啦。你可以想说啊，在社群里面，在 Exchange 里面要 BD 要干嘛？我们有没有要赚钱？我们有没有要谈业务？其实我们有其中一个业务，其实就是交换场地。像我们今天前面口播不是有 Mike Mai 吗，就是作为我们场地的赞助伙伴。那其实我们 Exchange 很经常办一些实体的线下活动，那苦于我们经济拮据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跟一些场地做交换，特别是跟一些公司等等之类的。好，那个时候我就负责这个工作这样子，直到有一天，事实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互联网大学了，然后那个互联网大学我猜另一定也不知道，第一届的互联网大学是 under 在 marketing 组的向下，也就是你们品牌组的向下。对对对对对，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之后呢，我们开始也越做越大了。我想说，一开始你没有想到做这么大嘛？那就像创业一样，你没有想说，这件事情真的就发生起来了。那那个时候刚好我在 BD 组，我自己其实当时加入到Exchange 的时候，我们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台湾的疫情第一波的疫情爆发，大部分大学生其实对他来说，距离求职最直接的管道就是参加就业博览会。那你说就业博览会取消了，那他要怎么样去投递履历呢？所以我就主动的跟某一个大学的就是这样子办活动的学生组织，我就说我希望能够帮助你们，邀集到了20-30位 Exchange 非常非常棒的一些伙伴，他们是像许权也有，还有另外一个合伙人陈敬轩啦等等，就是他们现在都已经是在各个网络公司或者是在各个不同的公司里面担任非常中高阶的主管，他们就义不容辞愿意在晚上的时候用线上的方式跟这些学生们对话，连续好几天嘛，那个聊天室视窗里面大概就一两百人在里面去听这样子。那个时候许权就邀约我说，开明， 你是不是可以请你去创办一个组别叫做学校组、哦、而学校组就是定好了，就是包含互联网大学以及跟学生族群就是学校的所有连接，所以互联网大学可以说是品牌组 spin off 出来然后成立了一个新的组别。就参加社群它并不是说消耗你很多晚上的休闲时间，而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发现你的成长，甚至你在这个地方不是做了 side project 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创业的主题在做，你在这个地方会发现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嗯、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哇，这真的是很长的一段故事，因为很有趣可以听到这么多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心路成长历程好酷、喔、
啊！
哦，好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其实真的非常常在各个社群上面看到说、嗯、在分享学校组相关的消息，它其实在整个 S 圈的分享内容当中就是算是蛮矜持的，蛮多资讯蛮多新的消息出来、嗯、不知道 KM 在加入这组织以及在学校组的这段期间就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或者是觉得、嗯、啊，这个组内有过什么最成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专案或是什么事情，
就我觉得好多耶、欸、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来参加互联网大学的不管是学员或者是伙伴们也好，我觉得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案例、嗯、而且每个都非常的独特。就是我们有个开学典礼、
嗯、
那这开学典礼的时候我都会跟这些学员们说，其实不要把互联网大学当成是一个开课单位，不是要你来上课，因为这里是个学习型组织，这是一个社群、嗯、我希望你可以把身边的资源当成是你的连接，然后你未来可以好好的去使用它。我可以分享一个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例子、
嗯、
我刚刚提到了互联网大学到现在已经第七年了，
对，
那我觉得就好像就是在半年前的时候吧，当有一天我的社群的一个私讯被开启了，然后呢是一个第三届已经毕业许久的互联网大学的学员，那当然他是已经进入到职场了、
嗯、
然后他就是告诉我说、哎、他在职场之后都蛮顺利的，然后他接下来想要转职、
嗯、
他特别想要去海外工作、嗯、那就是他苦无这些管道、
嗯、
对你说嘛，比方说我假设去新加坡工作，我相信对于现在很多在收听的伙伴们你可能也会这样子、
嗯、
可是你会想说那对我好像就是 linking and then 但是我要怎么样去真的找到一个可以在新加坡工作的机会，对吧、嗯、而且很难去找，
而且又在海外要去找，
对，没有错、嗯、那他就来问我这件事情、
嗯、
那我就说好，但我可能没有办法帮助到你，你可以告诉我说你想要去哪一个海外，然后你的产业是什么、嗯、你想要做的position 是什么样的位置、嗯、我大概搜集了一些资讯之后我说好，我愿意帮助你，但这个帮助并不是我能够帮助你，是我觉得 exchange 可以帮助你，所以我就跟他说、嗯、你给我一个时间我去帮你去连接到一些人，所以呢我就很快的去问了一些 exchange 里面的伙伴，你知道吗，其实大概就是在不是说半天的，而是大概在一两个小时、嗯、我就收到了许多 exchange 的就是前辈们，那他可能是曾经加入 exchange， 他现在已经没有在这边担任我们比较 active 的一个成员、嗯、就是他曾经加入，那我找到谁，比方说许权在字节跳动里面担任很高阶的主管，找到 Mackenzie 在大中华区的主管，我找到了在澳洲很大的软体公司的就是大中华区的主管，我找到了阿里巴巴在北京或者是 Google 在香港等等这样的主管，大概在一两个小时内就告诉我说，哎，我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帮忙到他，那我就顺利的跟他们产就是把他们拉起来就产生联系，我想说天哪，对，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学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学员表现很棒，对，你毕业了、嗯、还是可以跟 exchange 里面去产生连结啊，你有什么需求的时候来问我们、嗯、而我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 exchange 的学长姐是那么的热心，哪怕是他的工作相当的忙碌，哪怕是你可能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人、嗯、但因为 exchange 的关系产生连接的，所以我相信这一个伙伴他也非常非常的有机会获得他们的一些背书甚至是推荐之后他真的进到他想要的职缺去了、嗯、太多太多的故事是在这边发生的，你要参与进来，你要敢于去向这个社群去发出你的想法，甚至是去向这个社群索要你想要的资源，就会给你超过你想象甚至是你没有想过的事、
嗯、
对啊，就我觉得这是好玩的地方、
嗯、对，而且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有得到这么多各国的高阶主管这样回复，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
而且我事后还问他们说，哎，那你们真的怎么会那么时间呢、啊、然后他甚至就说因为是 exchange 啊，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他有这个需求，就想要了解 Exchange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其实找对人也很重要。就像是找 KM， 哇，这比104111都好用。
我觉得任何的 Exchange 啦，你可以找 Lin， 对，因为其实 我其实就有提到，关键就是其实不是我帮助他们，对不 对，
对，
但是我可以愿意把这样的资讯 pass 到我们的内部，我相信一定有人他愿意帮助你这个忙，我觉得就把这件事情促成了，觉得也很开心这样。
对， 对，而且就切合到我们这边的宗旨，就是创造大家人与人之间连接，那这真的是一个蛮经典蛮有代表性的例子。对啊，对啊，哦，感谢分享。太厉害了。大家以后会不会各种需要都来找 KM？
那有
先加入，然后资讯就是接收不完这样。
那有先加入一个宣传。这边先就是做一下那个宣传。
好，那刚了解了很多 KM 个人在 Exchange 跟过往待过各个群体，包含 BD 啊学校组这样的一个历程，真的是很有趣。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要聊聊 KM 在职场领域，因为有很丰富的历练嘛，那加入 Exchange 对这个职能上面不知道有什么就是正面啊，或者是有哪一些就是比较大的影响这样。
我觉得其实影响蛮多的，就我个人的经验，大概三件事情。第一个的话是眼界真的会被开启了许多。这个眼界呢，其实有分成广的，有分成深的。所谓的广的部分就是，就如同我刚刚前面提到 ，Exchange 其实很多的伙伴，他是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国家，甚至是你完全可能不知道的资讯，但是大家在这个地方都是非常平等的，大家就是资讯相当流通。而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组别是乐意去举办像读书会的，例如像 BD 组
对
他们内部的读书会，他们对于不同的产业他们很希望可以做一些交流，这也其实展现出 BD 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些能力特质。第二个的话是深，虽然说我们没有特别去打所谓的精英主义，但我觉得之所以会邀请到这么多优秀的伙伴，是因为我们很愿意的在自己的闲暇之余还是投入在学习或是投资自己当中，所以你会看到许多你觉得真的很厉害的高手在这里。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他自己都有一份独特别厉害的东西，包含像 Lin， 包含像许璇或者任何人，他其实身上都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但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我们虽然不是每件事情都厉害，可是每个都有一些独特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彼此的互相交流交换，甚至向对方学习。这是第一个我看到的，是你真的眼界上面打得很开这件事情。第二个事情，我真的觉得在 Exchange 里面，你在这个社群当中，你的连接、你的网络都是非常非常打开的。如果说你没有去刻意的去踏出这些舒适圈的话，你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去接触到这些跨领域，甚至是投入在不同的工作去做尝试。就像我如果其实没有参加 Exchange，我大概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录 Podcast 吧。对，我觉得录 Podcast 都是为了 Exchange，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尝试。你的人生中或许不曾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其实你参加 Exchange 之后呢，这些网络这些人脉都会在未来的时候去帮助到你。你知道吗，其实在 Exchange 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互相推荐或交换工作的一些可能性。像曾经 Exchange 的创办人许璇，他自己在上一个工作，也就是阿里巴巴集团，他离开的时候，甚至就在 Exchange 内部的一个群组里面就分享说，他想帮公司寻找印尼跟印度的总经理。你想说，天哪，总经理这个职位是可以这样开缺的吗？对，在 Exchange 里面会这件事情会发生，而且他是这当然是真实的职权。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里面你会掌握到一些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外面取得到的机会，但在 Exchange 里面它是可能会发生的。
第一手最优先，
第一手最优先，然后你甚至当然还是可以得到一些背书，甚至是帮助，你真的是有机会获得那个工作。第三个的话，我讲到的是跨领域的能力。跨领域的能力呢，就是我们经常就工作当中可能就已经习惯了我现在所负责的范畴，但其实在 Exchange 里面，我们并不是针对你过往的经验。像我过去有一些伙伴们，他可能加入到的学校组，但他加入到学校组之后呢，意味着他想要去增加某一个特别的职能，例如像是产品经理的工作，他就主动的告诉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可以在学校组或在 Exchange 里面多接触这样的机会呢？对，我们就直接提供给他，甚至让他有一个 做产品的机会，其实在Exchange 里面，其实我们有做自己的软体的产品，这个机会也都是有的，在这个地方他就更有机会可以投入到这个 PM 当中，所以我一直是觉得这是 Exchange 里面蛮有趣的地方。如果你在自己学习是有一些期许的，特别是假设你是工作大概3到5年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觉得这个时段正是你可以投入到 Exchange 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黄金期。
但我觉得刚刚 Cam 提到就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当你加入这个组织及参与进来之后，你必须要很明确的告诉大家或是告诉可能某一位前辈们这个角色说想要往哪个方向走，那你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或是你可以贡献哪一部分的职能，那当然在这里面你可以获得到更多的机会跟更多可能性，包含累积自己作品集啊或是帮自己人生履历加分的部分，对对对，这个自己要去懂得提出，我觉得蛮重要的。
没错，
对啊，对啊。想要知道，譬如说刚刚讲的这三大项 ，Cam 运用在自己的人生啊跟工作上面，就是觉得可能最有感触的会是哪个部分呢？
我觉得是跨领域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我过去有服务一间公司叫做 Mayo 的云端人资系统，
对，
那我所服务的对象就是企业里面的 HR， 企业里面的人资，那他使用这套系统作为他们出缺勤或者是结算薪资很重要的一个服务。但是呢，我当时在 Mayo 里面担任客服主管的时候，当然或多或少不管这个系统做得多好，我们自然而然都还是会遇到这些企业客户他们的一些抱怨，或者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
对，
但是对于客服主管的我，除了我去很好的回应他这个系统上的问题之外，我也会思考说我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帮助到他，甚至是远超过于这个系统之外的事情。这个样子的思维在我的心里面就开始升值下来。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那我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源给他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把 Exchange 这一个资源给拿进来了。我不是说吗，其实我每一年都会办许多互联网大学的活动，有非常多的学生。
对，
这些学生呢就创造了 Exchange 跟学校跟学生的连结这个资源，把它扩了起来。然后我就思考到说这些 HR 这些人资他其实平常的工作不仅是结算薪资然后算算薪水而已，其实他有很多的工作是要做到招募的，而他招募的时候他其实需要跟这些新鲜人跟这些年轻人甚至学生来互动，可是他苦无机会，不是吗？所以呢我就思考之后说那我身边 手上有互联网大学，我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可以邀请一些我的客户的主管，我邀请他来担任互联网大学的讲师跟业师，就创造了他们可以跟这些学生们互动的机会。我已经不是在跟你谈这个系统，我是跟你谈说我可以带给你的 value， 带给你的价值的时候，包含了互联网大学，你会发现我们之间的权力那个落差慢慢的缩小，他可能不会是到平等的阶段，但是当他今天看到你的时候，他会发现其实我不是在单纯的在这个框框里面在跟你沟通，而是我在跟你谈一个你可以帮助我什么样的事情。当我们再去讨论到说进入到社群之后，所谓的资源所谓的连结做的一些事情，甚至你可以把它纳为自己的工作上面，甚至是你的生涯发展上面去使用，而且两者之间都获得了很好的帮助，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跨领域能力的一个方式，对，分享给大家。
对，这方面结合就是让各方都互惠，结合自己在组织的这部分资源做了一个很好的运用。
没有错，
对啊，
对啊，有一句我觉得也是蛮棒的，在社群或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面，真的是你要踏出那一步，你才能看到下一个可能性。
讲到踏出才有可能性这部分啊，其实 Cam 现在在我们组织内也担任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
对，因为现在其实同时也兼顾了在 Exchange 的合伙人，然后其实本身有就是一些公司的共同创办人等这种重要的角色，
谢谢，
对，所以很想知道说那如何在这些角色当中取得一个平衡，然后以及在工作跟 Exchange 之间有怎么样的平衡的那个效果。
我简单的分享一下，跟刚才提到的一样，就是所谓的跨领域的一些结合。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会只做一件事，而是我尝试的把很多的资源全部都纳含进来了。我举个例子，像我现在的任职的工作之一，还包含了创办的职游，一个做职涯咨询的团队，然后我其实也在像 Urator 这样子一个人才招募的平台担任顾问，然后我也做 Exchange 互联网大学。那你可能就觉得天哪，你要做同时三个工作也会太忙碌吧。当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说，哎，其实你没有发现这三个工作之间它的关联性很高。
是，
对。好，那我在工作上面的时候，我就会思考我要优先做的事情是必须要同时满足这三个组织都有获得帮助的事情。所以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三件事情都做到了，不是吗？当我在思考一件事情是要怎么样用一个事情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或者是多个不同的组织他们的成长发展的一个路径，而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在这么多重的身份当中发现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整合上面的成效，
等于有点像是站在比较高的角度全观的去看各个角色，他应该在譬如说一个专案或是组织里面，他们要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综合大家能力去做。
所以我称之为这个叫做跨领域的能力。
嗯，
没错，就是这样子，
很厉害。真的。那可以建议说大家在平常的能力培养上怎么去增进这样的一个思维跟能力的运用？
OK， 除了当然就是你自己有手上有一些资源，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因为当你没有资源的时候，你会很难去想象说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多方的参与，多方的连接，唯有你开始去把这个打破框架的心态放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才会去融入不同的资源，你可以善用一件事情，你把每一个你面对到的组织人或者是公司用三个重要的资源去诠释它。比方说，我在做职游的时候有哪三个重要的事情，服务互联网大学的时候又是哪三件事情。好，那你如果说把这三件事情全部都罗列出来的时候，我们尝试的在中间去找到共通的交集点，就会是在做跨领域能力当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找到核心。跨领域的下一步其实是最难的，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交集，但是你要真的把跨领域这件事情做到好，是要做到连集。连集的概念就是我不仅看到我们重叠的点，我们还要看到那些我们不一样的地方。那你要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要怎么样再把它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很强力的东西，就变成你三者不破的一个重要核心。
真的是很有组织，感觉脑袋中已经有一个架构图，就是上下层啊交集连集的这些。 对，
而你依循的这套系统去做事的话，就比较不会去陷入到什么就把自己搞得很忙，但是什么事都没有成效的一个窘境。
那我另外好奇，譬如说现在在思考说未来有可能会再去加入的一些社团组织，或是甚至是担任其他企业相关重要角色，必须要跟现在自己专精的领域，譬如说人才啊或是学习这方面的，一定要做一个连接，你才会选择说要不要去加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吗？
我觉得可以分阶段，单看 A 跟 B 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感觉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你把要素展开之后会发现，其实原来你之所以能够在 A 跟 B 都能够发挥得很好，是因为类似的事情
共同点，
你就是那个共同点，不是吗？其实你把它这些逐渐收敛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在职涯的选择上面，我们不是在选择一个职业，甚至不是选择一个公司或产业，我选择的是这一件事情只有我能做到，而这件事情是很多公司都会需要的，所以我在这一很多的公司当中就会扮演非常重要而且不可取代的角色，这样就好了。
接下来想要聊聊在加入 Exchange 之后啊，就是除了刚刚分享在职涯上面有很多很多就是心路历程之外，在这个组织里面其实 Cam 也有一个蛮厉害的称号，
是吗？
就是有听闻说，就是大家称 KM 是 Exchange 里面的神雕侠侣。对，那我们真的很好奇说，这中间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在加入这个组织之后找到人生伴侣，有没有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
我也蛮好奇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神雕小侣没有了，我们没有像杨过小龙女那么的刻苦铭心的，对对对，没有那么曲折，就是 对，就是在一起而已。对对对，
应该是说神仙眷侣那样的形象。
我也希望，对，希望小轩没有在看，没有。对，就是哎，对，好，简单来说就是对，刚刚提到社群嘛，让我现在的另外一半其实也是在 Exchange 里面所认识的。我讲两个有趣的小故事好了。
嗯，好啊。
第一个是我们怎么认识的。好，这个就东西真的是很特别，就是。我太太呢就称之为 Gloria 好了、有一次她就在私讯里面，当然我也知道她是一个 changer， 她就私讯头就问我说哎、她想要聊一些跟工作相关的事情、那当然我也必须要承认，在第一次聊天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多想什么事情，我们就很单纯的就稍微、聊一下彼此的工作，但我觉得就聊得蛮开心的，然后对彼此也觉得哎、还蛮不错的、就蛮有好感的，所以后来我们就还蛮经常的就一起出去约会等等之类的，而且在还蛮短的时间之内就在一起了，在交往大概一年左右就结婚。所以这个告诉我的事情呢就是还好 Exchange 里面我觉得就是大家人都还蛮好的，都还不错，所以加入进来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找到兴趣相投啊，或者是觉得彼此蛮契合的人，觉得就是还蛮自然的。我不知道其他 Exchange 有没有啦，但是就是以公开来说的话目前的转换率是100%这样子，所以各位如果说来到 Exchange 就是有另外一半的话，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维持到这个的好成绩啊。对，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怎么约会的这件事情，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就总是有一些话题嘛，总是有一些事情要一起去做什么之类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是有点公器私用，这必须要说，就是比方说我办互联网大学的活动，哎，我觉得这个讲者不错啊，哎，分享讯息给小轩说要不要来看啊什么之类的，假借办活动时约会之名这样子。然后当然他其实是 Exchange 的 BD 组的成员、然后呢他们 BD 组就是很喜欢办一些活动去吃饭啊，就是怎么之类的，但他们都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是不是 BD 组的内部聚会吗？怎么一个学就是说都会有我这样子，所以我不得还不得说哎，其实我之前也是 BD 组的、当然了，也就是在所有 BD 组别跟 Exchange 伙伴的祝福之下，就是我们也都是很顺利的在一起这样子。对，就是一个蛮有趣的场合，就是如同 Link 说的，就是哎对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交换很多的工作情报或者是连接资源，当然在这个地方也可以找到很多真心的好友，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都是有很多可能性。对啊，
会不会也因为这件事更愿意说哎，可以在 Exchange 就是持续多年？
不得不说我确实是一个就是一个离群值吧，就在这个地方四年了，很明显的远高过于平均，也就是说对，确实我有些不可抗力因素必须会留了下来这样子。慢慢的 Exchange 就变成很像是家的感觉、有些人会形容说公司像球队嘛，但我觉得社群真的就像家一样、就是里面你可以去倾诉很多不仅是你好的地方，而这个社群里面有很多人去接受你可能不好或者是很真实的一面、我只是刚好就是把一个 Exchange 的伙伴变成真正的家人了这样子，可以这样说吧。
哇，整个真的是认真的把 Exchange 变家了。
对，是真的变家了这样子。对啊，
希望之后加入的也有转换率100%，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下上节目搞不好就会换成其他，
没问题，我们很期待就是之后令这边去开一个新的专题了。
对对
对，
然后全部都是一对一对这样，
不要再聊工作了，我们聊聊其他的，说不定我们这样的 podcast 就是因此之后这个我们的
另外一个
乐听人数就出现暴涨，我们就开一个两性的一个专栏这样子，
好像不错，另外一个发展方向。
对， 对社群就跟就是说什么互联网工作的两性关系议题，这个是蛮好的。
再来就是想了解一下在 Exchange 当中投入了很多的、不管是时间精力在办各种活动，
对，
甚至也成为了 Exchange 的合伙人嘛。不知道现阶段转变成合伙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心境上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都差不多。我觉得还是秉持着当初参与社群的精神，就是先来到这边先认识人，而不是先谈工作，这件事情是格外的重要的。而在合伙人在心态上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改变，而唯一一件事情就是逼迫的我要从学校组真的是往外看，我要怎么样去帮助更多在 在这个 exchange 的伙伴。其实每个合伙人他有不同的角色扮演，那我自己扮演的角色是希望在培育人才甚至带入新血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琢磨更多，所以我才自己觉得说，哎，其实这两个我都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社群。
就是现在我觉得蛮多就是透过他们的朋友，可能是在 exchange 里面可能之前的伙伴，可能跟他们分享过这里的一些生态啊，这里的资源，他们都会听过说，觉得蛮不错的。像我们现在最新进的伙伴也是因为这样进来，所以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对，所以代表就是其实组织的这个方向真的有在发挥影响，那大家是因为认同这边的理念或是大家的口碑分享，所以就是选择加入进来。
对，经常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说什么，我觉得当然别人会看，但是不见得会全然的相信。但往往的是我们自己的参与者或者是我们周边的伙伴也给予这样子的一个正面的回馈，我想这是大家会更愿意加入原因。
而且其实蛮多部分的比例加入进来，他们也不一定是追求说一定要完成到什么样的大事，
是
他们就是觉得希望在工作之余单纯有一些同领域就听得懂自己，
对
啊，可能工作上遇到什么难题，然后互相可以讨论，然后或是交换彼此公司之间的情报。
就像学校组里面，其实我有时候开会，然后我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们两个月一次的聚餐，你们去了没？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就大家互相聊聊彼此的工作在干嘛，去分享。聊的过程才发现，彼此交换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情报。然后当我听到别人境遇更离奇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自己被安慰到了。
对，真的有听到很离奇的，我们今天在聚会上有分享，真的是。
好，我觉得可以开第三个系列了，就是公司以后就是我们要变声器，然后要匿名。
好像不错。
对，就是这样，公司对曝光这样子。
有趣吧。
好，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要新开了，大家注意了。
未来可以开支线。
大家注意了。
那最后呢，想要请 KM 分享一下，就是大家有对学校组啊，或是对加入 X 圈有兴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或是就觉得他们可以，比如说在面试的时候可以加强自己哪一部分的介绍这样？
我简单的讲三个好了。第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刚才不断提到的就是 commitment 就是这件事情。
对。
但是 commitment 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自己想要做什么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难听一点，我们大家彼此都是工作一段时间了，而且你有选择，因为有了选择，而且你也可以选择什么时候离开。我们是没有什么强制约束性的，所以我们更在乎的事情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想要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这一个非常强的动机，才会衍生出你会有对于这个组织的承诺，也就是 commitment。 这是我希望大家很明确的知道这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参与这个社群，不是说单纯的挂名，而是我希望你是真的参与。因为当你参与的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原来你是可以当中得到许多的。而参与当中，其实你是可以从听讲者变成一个工作伙伴，甚至是去主导这一次活动的一个部分。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假设我今天举办了一个活动，我找了一个超大咖的产业前辈来分享。好，那你就是坐在台下然后聆听者，你听到了很多东西，你在现场跟他互动了， fine， 那很棒。那如果说你是成为联系这一个大咖主讲者的工作人员，你是不是跟他之间去取得了一个更深层的关系？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大咖的演讲者，好，那我要去联系到他。那其实 Exchange 有这样的一些，我们自己有一个 list， 就是这些大咖的讲者，其实我们都有他的一些私人联系方式。好，我把它给你了。给你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就是得到了一张门票，这张门票就是你可以跟这个大咖的演讲者去建立关系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不是跟他单纯讨论到说，我今天想要邀请你来 Exchange 来参加这个活动，而事实上你跟他建立的是一个关系。如果说你愿意的话，我相信这些讲者他们也很愿意分享，甚至会成为你的 mentor。你会觉得你或许付出了一些，但是你其实得到的更多。要怎么样的去不只是做参与，而是做到部分的付出，那你就可以在这一个旅程当中，在这一个社群当中，你可以学到更多，远超过你的想象之外。第三件事情，我觉得刚刚提到的打破框架， 怎么样的去做跨领域的一些思维。因为如果说我们只是把自己定调在自己只能做哪些事情，或者说我不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把自己的范围缩得比较小一点。但是社群它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尝试的去突破这些框架，去打破这些樊篱，让你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鼓励，当然你可能自己过去的有一些专业的背景，像Link你可能专业背景可能就在品牌上面，然后可以进到品牌组。但是我也希望说大家进入到这样子的社群的时候，是你有一个想要更好的自己或不一样的自己，然后呢把那一个未来的自己当成是参与这个社群的角色，而不是单纯你或者是你现在或者是你过去的自己。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可能性，甚至是去打破我现有的自己，甚至是把你现在的自己跟未来自己产生了一个连接，而那个连接的原因就是 exchange。 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大概就是有这三件事情，不管你想要参加学校组或想要参加 exchange， 我觉得当你有了这三个准备好，或者是你也真的很想要却苦无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那么我觉得 exchange 就会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让你能够参与。而这样子的人呢，我想通常都会有几种可能的疑问，比方说我想要转职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准备起，对不对？转职可能特别是我想要做跨领域的工作，我过去可能是非产品相关经验，我要做产品相关的工作，或者是反之亦然。那你要再怎么样去取在你现有的工作而且有限的时间之内取得相关的能力， exchange 是一个机会。又或者说我现在需要一些连接，我想要去看看不一样的世面，我想要多听听让我自己可以持续的满足学习的角色的话， exchange 一样是一个很棒的领域。再来你可能想往海外走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exchange 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总之其实像 exchange 像这样的一个社群，当然我其他的社群也会非常的棒，总之你是希望进去之后先做到参与的角色，先 be the giver， 然后你才会成为那个得到更多的那个人。所以这个我想这是社群当中就是不变的一个定律啦，也鼓励大家持续的参与咯。
哇，我觉得这直接可以当成那个之后招募，就是对剪辑起来直接可以对外去分享了。
但真的很棒，就是
总结的对很精确，
没有错，就是
我觉得
就是希望当然每一个人他可以有自己的决定要参加或不参加。事实上我刚才所说的东西蛮多是换句话说来的话，其实蛮多是给大家一个自己平和要不要或不要。因为反之哦，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些动力或没有这些想要的话，说实在的，那我反而不推荐你去参与。说不定你可能会更适合是在真的是去参加一些课程，这个当然也很好，或者是报名一些外面的补习班，这也都 fine， 没问题。但是我想之所以想要成为社区的人就不会只是甘于如此而已，而是他希望能够参与更多，想要取得更多的连结跟资源，想要变得不一样。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了，可能是我们在这个阶段才会有想要，可能如果说你还不在这个阶段，是你还没有这个动力，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的话，那当然我可能建议参与这样的社群团对你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负担，老实说会如此。但如果说你想要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是，好，谢谢 Kerry 很精确的总结，
没问题。
今天的访谈当中啊，其实我每一个问题 Cam 都归纳了好几个重点，然后我刚刚就在想说，哇，就是这样，今天重点真的是太精华太多，笔记满满的。这边最后节目尾声，就是一样在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今天整个访谈就可能对大家会最有帮助的，或是大家可能最有共鸣的几个大项目。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刚刚 Cam 提到，就是在职能上跨领域的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可以从自己的一些经验里面去找到说在交集的部分有哪一些，然后从这些共同点当中去思考说还有哪一些是可能可以一起去做到的，那或者是在连接的部分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去找自己可能还可以创造出更多什么样可能性。
是，
对，那这个可能会对自己在组织啊还是在对人生上面都会有蛮大的帮助。再来呢， exchange 其实我们的宗旨是指出要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连结性嘛，连结性包含反思到自己的职涯上，就我们可以去想到说怎么样去我们透过做一件事情，但是同时在自己人生职涯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帮助跟同步这样做的成长。
对，其实就是会是比较对自己人身上有帮助跟方向的地方。最后呢，就呼应到就是刚 KM 讲到在 Action， 其实他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然后就是很好的队友。其实很多很多的人，我们都在这里找到可以互相分享生活大小事，嗯、或者是可能可以同时讨论职场一些难题的好友，这样。
对。
那在这边，其实你可以分享很多各种自己脆弱真实的一面。尽情的去讨论，那也可以去在譬如说专案啊，在各个项目的执行上面去发挥脑力激荡，创造很多的可能性。对，这真的是在圈很有趣的一些地方。
耶，谢谢力的整理，太专业了。
不会，真的很感谢今天 KM 来找我们 X Impact 跟大家做分享。相信大家听完 KM 精彩无比的分享，更能将自身的能力还有这个组织做一些结合，也或许可以在这边找到影响自己一生的契机。最后呢，在节目尾声，再次感谢台北最美的 Podcast 录音室 Mike Mike 带给我们如此舒适的体验。无论是要录制 Podcast、YouTube、直播、线上课程、商品拍摄等等，一间录音室你可以做多元的运用，完全不是问题。现在使用折扣码 Exchange 即可享用租借录音室九折优惠。我们这个 X Impact 我 Exchange 的节目每个月会更新。开箱 Exchanger 的故事，双周三的晚上10点都会有 X Impact 的节目更新，各大平台都有我们的频道，欢迎大家订阅、追踪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也欢迎到 Facebook 关注、按赞 Exchanger 的粉专以及 IG。那这边互联网大学也有自己的 IG， 也欢迎大家关注分享。今天很谢谢 KM 到节目上跟我们做分享，
谢
谢 KM，
谢谢大家。
那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拜。